没有还还 OK，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已经有一年没跟大家见面了，在这个新年的时间，我希望神用造我，把那个新年的盼望、新年的那个指引带到我们当中。我们今天传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来聚会，我们先祷告。
牧师，你的视频没打开。
还有个视频吗？因为是今天才是第一次，你按有没有按了？
好了，现在可以看到
了。刚才我看到我自己，你 OK？ 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谢谢主，你的恩手带领我们经过了20多个月的疫情，让我们教会的圣工虽然受到一点点的困扰，但是我们凭着信心，也仰望你自己给我们的能力，我们还是照常的聚会，较长的有各样的侍奉，也有布道等等，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新的一年我们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我们晓得你已经在圣经里面应许我们，在我们所行的路下都会得下了自由。恳求主让我们仰望你，放心的在你的面前，不能那个环境顺还是逆，我们存着信心，也仰望你给我们力量走前面的路。今天我们很求主给我们圣经里面的信息，给我们亮光，给我们指引，让我们晓得怎么样走前面的路。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再一次恳求你医治大地，我们也再一次恳求你警咒人的灵魂，让我们能够离开黑暗，走在主光明的带路上，有你的真理，有你的恩典来怀抱我们。我们把哥伦比亚教会每一位都放在主的恩中，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现在来读创世纪1:1-5，然后我们读约翰福音12:35-36，请把经文打出来。创世纪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了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欲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神称光为暗，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日日。我想我要把那个口罩取下，因为教会人不多，应该也是蛮安全的。那么第二段的经文，汉福音是耶稣在世的时候的讲话。耶稣对他们说，放在你们当中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哪个地方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光从解啊，信着有光，信从解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说了解话，都离开他们，隐藏了。 今天我们打进2020年的第二天，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经投入了这一个新的一年。你到底有什么愿望，有什么计划呢？也许大家觉得我问你们这样子的问题是好像一个小学生、中学生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是没有时间性的。每一年我们要对问自己，如果我们没有愿望、没有计划，我们在地世界上无度的过生活，我们是浪费了我们的生命，我们基督徒也浪费了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所有的恩典。有人可能这样子回答，因为疫情的缘故，我的心情非常的低落，对前面的路我实在有迷惘。你曾经想过吗？我们基督徒是有盼望的，我们基督徒是有依靠的，我们可以回到圣经里面寻找方向跟引导。所以在过去的这两个星期，我一直在想，神啊，求你给我给新的一年有一些的指引，以致我能够帮助弟兄姐妹走出这一段心灵又闷的又郁的日子。所以神就把创世纪这一段话给我了，我们一同来思想创造万物的主宰，他在头一日做了些什么。我们非常的熟悉，就是因为我们太熟了，我们就没有几次的花一点时间来思想。那么今天我们从神第一天头一天所做的事情，看到在神眼中这些事情是可等的重要，他必须要在第一天就办好。所以同样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昨天你没有时间来办好这个事情，今天你要办好，在这一个星期里面，在这个月里面，你要好好的办好这个事情，甚至整年里面你也依照这个创世纪今天我跟你们所分享的那段经文，跟着他的带领，跟着他的启迪，一步一步的来做。这里告诉我们，神做了光，实在在这个世界是需要光，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地是空虚混沌欲面的黑暗。不管那些神学家、解经家怎么样解析这段圣经，到底创世纪这里所记载的是太初太初太初太初的这个情况，还是神再创造 regeneration 这个世界？不管，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抓得到，但是我们知道，在神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个世界是空虚混沌，是欲面黑暗。欲面黑暗的意思就是说，黑暗遮盖了在深渊之下，黑暗的。在这个情况底下，神创造了光，光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都知道，所有的生物、所有的动物 都需要光来维持我们的生命。当然你也可以讲，除了光以外还要水，还要空气。光是神所做的第一个，他说有光就有光，他就是光的源头。他不但是这个 physically 物啊，这个 physics 啊，那个物理上所讲的那个光，还是我们心灵里面的光。有了光，我们就能够自由的行走。有了光，有了真理，我们就晓得哪里有危险，我们都有网上开车的那个的经验，对不对？啊，黑乌乌的，白天你看到树，你这树是绿的，但是绿也有深，也有浅，也有的嫩叶，嫩的叶跟那些枯干的叶的颜色都不一样的，在光的照耀底下，那个层次是分明的。但是在晚上开车的时候，你只看到树是黑的，全部都是黑的，你也不能够分出来到底在你面前有一株的树，五株的树，乌黑黑的。白了湾以后也是，因为美国啊，很多的路旁都种了很多很多的树，有了光我们才看得清楚，我们才能够看得层次啊。我们派教的人啊，现在呢就是用啊 iPhone 啊，或者是 iCamera 啊，那些非常好，用了光学，用了科学来切记的非常好的。但是我中学的时候，我学派教的时候拿的那些，其实我更喜欢那些，因为呢我们要叫光宣，我们要看 death， 讲到 death， 我现在开车就觉得有问题了。因为呢啊，我从小路出来要拐到左边去，拐右边还好啊，当我要拐到左边去的时候呢，有些路呢也变成两条线，那边是三条线的啊，那个我就要看清楚，我要拐左的时候，三条线里面到底有，是不是每一条线都有啊，切在行走当中，迎着我要拐去的那个方向来走。那个时候那个 death 就很重要了，没有光，或者光差了一点点，我都不清楚。所以现在呢，我拐走的时候了，我实实在在的有点的犹豫了。幸亏呢师母在我旁边的时候呢，我就说你帮我眼睛，你成为我的眼睛，帮我多看一眼。上帝创造了光，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很混乱的时间，不但呢民攻打民，国攻打国，还有很多的疫情，一个 variant 一个变种来了，第二个又来了，我们呢不晓得怎么应付的时候，我们的心都乱了，我们的脚步都乱了。实在我们需要上帝来的光。所以在文学方面，光也可以扩大来用，是真理，也喜乐，也是平安。没有光，住在那些英国的地方啊，听说他们的啊那个秋天冬天啊是很阴暗的。也有人告诉我，住在西雅图常常下雨的， 让人的心情呢很低落的。一早起来有了阳光，我们的感受就很不一样了。我们感谢主，他为了做我们做了光。然后呢，同一天他把光暗也分开了，因为圣经这里的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本来地上是空虚的，地面是黑暗的，他必须要把这个地方啊，啊这个情况呢啊分开来。在黑暗里面，我们分不清楚那个筵席，在黑暗里面我们分不出啊，那个前面有什么阻挡我们的物件。我们今天活在这个美国，那个每一派都有他们的讲法，每一派都说他们这个主张，他们这个套词是好的，他们吵得好厉害。大学里面老师们都为这些进程啊来彼此的辩论，也吵得面红耳赤。但是真理在哪里呢？真理在上帝的手中。我们感谢主，他把光暗能够分开。最奇怪的一件事，你读下去，上帝做了光了，但是他还这样子的命定，有晚上，有早晨，解释头日日。如果按照希伯来文的那个啊原文的翻译，也按照犹太人的他们的文化来解析这个圣经的，就应该是这样子的翻译，是往上过去了，清晨就来临，晚上过去，清醒来临。我们中文呢，翻译的时候就把它倒过来啊。那他说也没有倒过来，只不过是说有晚上有早晨啊，这是头一日。为什么先提到那个晚上，先把晚上放在前面呢？是回应了刚才我们所讲的地是空虚混沌，玉面黑暗，回应了写一句话，写个句子。因为黑暗是属于晚上的，晚上的时候黑暗才出现。现在人要让万物都能够看见光明，人要把那个黑暗除去。但是很奇怪，在神的那个创造的计划里面，他的那个主旨里面，他命定，他制定有一个自然律，就是也有晚上也有白天。如果没有晚上只有白天，你会想到世界世人会变成怎么样呢？你想过没有啊？不要讲得那么复杂，简单一点啊。两类人，一类人呢就是很勤快的，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华人啊，做工做一份两份三份兼差，一起做做做做做，24个小时都做工，做到生病了。 那些人叫 workaholic， 不想不会停的。那些人要钱的人，做工赚钱赚钱赚钱，什么都不顾。另外一个极端，有一些人呢、啊，我告诉你啊，白天呢、啊，我打开我的 email 一看，有些的邮件是美国的，不是台湾啊，不是国内啊，不是亚洲的，发过来的那些邮件是 3AM， 包括了大学生，包括了一些70岁的退休在家的，原来有些人是不睡觉的，原来一些人他们不睡觉，也不一定是生产的啊，可能去玩的，去花天酒地的。过去我牧养的教会，一些读完大学，不是立刻就离开了，因为他找不到工作。有一些他找到工作，两年三年以后，他们还是要回去东南亚、香港，因为他们说，这里没有夜生活。他们回到香港，朋友请他吃饭。夜宵或者宵夜，啊，一两点，那个餐馆还没有打烊的，那些呢，电玩的啊，那个店还是开门的，他们就去晚了。所以，神既定了有白天，有既定了有晚上。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跟着神的定律来过我们的日子。那么回到我们的话题，黑暗、痛苦、病痛，哪有人愿意的吗？没有人愿意的。所以过年的时候，华人特别到庙宇去烧香，要煎福，要看看他们的运情，他们要避开那个凶的。但是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避不来的，这两年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避也没办法避。你打了一针，报纸说，政府也说你再去打第二针，现在说不行了，还要打第三针。意思就是说，很多事情是我们避不开的，一切的主权，有什么事情要发生，都在神的手中。那么我们是无内的，不提提的，痛痛苦苦的啊，忍受忍受忍受，是不是这样子呢？你也可以采取另外一个的心态，因为你是基督徒，因为你是有神的生命，有神的救赎恩典在你里面，所以你可以在黑暗里面，在痛苦里面，在那个病痛里面往前走。所以我读过这个头一日神做了解三件事，我反复思想的时候就想到主耶稣了。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点，神子主耶稣他来到人世间当中，我们惯常用的神学那个用语说 incarnation， 就是道，抽象的道，摸不到的人生的真理，摸不到的人生的哲学，摸不到的那个高高在上的那个神，把道成肉身，他饿着抱布，被布啊，抱着布啊，饿在 马槽里面，他完完全全的都受了地上所有的这个自然定律的那个献祭了。他会肚子饿，他会困倦，所以他要睡觉。他跟你我都是一样，有人记录的时候我们可以随时的发怒，但是我们的主却是心里面柔和谦卑。他来到地上生活的时候，他的教训，他传道的时候，他的教训，他的工作，都依循了三个方向。那么大家很聪明啊，因为你们在教会日子久了，你都晓得都是刚才所讲的这三个方向。好，我们来看看有几节的经文，我只是读几节的经文，我不能够花太多的时间把耶稣整个生平讲完。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九节告诉我们，那光就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界上的人。神在头一天做了真光，这个事情对他来讲是很重要，他要贯穿他的那个宗旨，他的宗旨一直要贯穿下去。他看见世界的人住在黑暗里面，等一下到结尾的时候我会讲了一个故事，那个故事里面也会提到以赛亚书的一节的圣经。世界的人呢，本来就在黑暗里面，神要施行拯救，所以他把他的儿子送到世界来，他就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界上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份的。好，我们看另外一节的经文，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满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竟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个本来看不见到的，本来摸不清楚的，但是现在来了，他住在我们当中，他行走在我们当中，他出来医病赶鬼传道，他借着他所做的一切，把神的真理，我刚才讲过，在文学上啊，那个光可以代表真理，这个光可以代表也是引用喜乐，这个光也是引用了那个平安。当我们有了那个喜乐，有了那个平安，因为光的缘故，我们不再在危险里面走，我们得到那个保守教父。这个就是总的来讲就是恩典了。约翰他说我们见过他的荣光，竟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神不单做了那个物理上的光，他要做了生命的光，把他的儿子那个生命的光，那个生命的源头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好，我们来看，那么耶稣来世界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写他的生命救人，离开罪恶的捆绑。那么我们明白一个人为什么会犯罪呢？就是他不分是非黑白。那么教育学家讲，解卫学家讲，把他们送到学校里面去了， 是不是教育能够解脱解决这个问题呢？没有，有了学校还是有人犯错，还是有人偷，还是有人抢，还是要有监狱。那么唯一只有神是耶稣基督，他说我是生命的光，凡是愿意跟随我的人，问题就是那个人有没有跟随他。你要跟随他，他才能够脱离那个黑暗，还能够不在黑暗里面走。那个跟从他都是相信他，就是接受他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救恩。保罗在那个表达他自己的时候，保罗是一个很好的传道人，他没有把自己隐藏了。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垂死的身体呢？他说我立志受了教育，我晓得是非黑白，但是我立志我要想行出来的行不出来，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这个捆绑我的黑暗这个罪呢？我现在不要讲一篇布道的信息，因为哥伦比亚金星会的每一个的会友都已经领受了真光。那么我们看一节的圣经，这节圣经呢都是希伯来书我要看两节。 OK， 刚才我已经读了，都是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我讲到的时候已经提过了，刚才提过了。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不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跟随耶稣，这叫生命的光。那个诗篇119篇前人啊，比我们早很多很多的人，很多年前的人，旧约的人在诗篇119篇已经这样子讲，神的话是我早前的灯，路上的光，只要你跟随他走，你就不会落在黑暗的网络里面，因为他是你早前的灯嘛，路上的光嘛。同样是诗篇119篇130节说，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所以各位，在你心灵又闷郁闷闷的时候，在你不晓得前路怎么样走的时候，向左或者向右的时候，你要放开心情，你要谦卑的读圣经，你要跪下来祷告，然后你就跟随圣灵在你下面的里面的感动那个光来走。为什么我要选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呢？因为这里说他死尽了人的罪。我现在把这段经文读一次，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那个他就是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神是光，耶稣就是光，圣灵也是光，三一的真体三位一体的真神都是光的本体。月亮是光的本体吗？你们立刻有答案。月亮它只不过是反射那个太阳光而已，它不是光的本体。只有耶稣是 因为他是真光，就他那个光是有传啊那个啊能力的，常用他传能的命令破除了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让我们能够摆脱那个困扰我们的罪。他现在不是不管我们，他现在坐在殿上至大者的右边，那个右边是表示能力的所在。那么各位，耶稣一生就是这样子，要完成刚才我所讲的那个创世纪第一章头一日神所做的这三件事。好，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往后看，至于有晚上有那个八昼，神既定了写一个的定律，我们主耶稣也抓住这个定律，他晓得什么时候是八昼，他晓得什么时候昼是机会没了，黑夜来到了，所以他就抓住那个白昼，完成神所差派他的工作。有一个经文可以很清楚的啊表达这个意思，也是耶稣的话啊，听打出来。耶稣在约翰福音四章讲过，然后在约翰福音九章也讲，第四章呢就是他在那个亚那个夏玛利亚的地方向那个妇人呢、啊、雅各井旁向他拿水啊要水喝的时候，他向那个人传福音，那个道德不好的女人，他向他传福音。然后原来那个时候呢啊耶稣的门徒去外面去买，因为是中午嘛啊，他们去买吃的，买完回来以后就把东西拿出来大家享用，跟耶稣说啊有午餐了，有午餐了。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做成了派我来解的功，然后说你们说啊受割的时候还没到啊，就是说啊还没到，我们可以能能闪闪闪闪的可以享受享受，但是耶稣说现在已经是收割的时候，人看不见那个机会，耶稣看见那个是机会，人看不见那个是白昼，耶稣看见那个就是白昼。你不抓住那个白昼，你不抓住这个机会，一瞬就过了，就没有了。然后在约翰福音第九章，耶稣又再次做讲，趁着白天，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解的功，黑夜降到，就没有人来说功了。各位不要说过去的二十个月我们在苦难当中，什么机会都没有，就不工作，我们就不是服侍神，神也不为错怪我的嘛，因为他没给机会嘛，他把困难放在我们面前嘛，他把黑暗放在我们面前嘛，我们当求有主耶稣的那个聪明智慧。只是今天人类已经部分克服了，对不对？你明白吗？啊， 今天我们打啊那个电灯的开关一开就亮了，我们可以工作到晚上一点，我们都可以克服了。原来只要我们很愿意用神给我们的聪明智慧，我们就可以克服。我们不能够说也不是时候，如果我们即使说也不是时候的话，我们都不工作，我们都不撒种，我们都不那个受割的话，到那天主耶稣来追悼你一生在世界上为他做了什么，有什么的成果，你有什么的果子可以献给他呢？那个时候我们的背背惨惨了，求主怜悯我们。主耶稣且医生都按照这个创世纪第一天神所做的那三件事，那三个原则来行事为人。那么今天我们又怎么样啊？那么也不用讲了，你们实在很聪明，实在很聪明啊！不过还要讲啊，不能够中途的停下来。我们来看第三点，原来圣经已经向我们提供了方向，提供了指引，所以没有一个信徒可以说我不知道。我们都知道了，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是立即立刻的付诸行动，要有行动。好，你们很聪明，第一点是什么？第一点是什么？我们是灯台啊，耶稣说啊，我们是灯台啊。那么我们的灯台是怎么样一个灯台呢？没有油的灯台能够发光吗？我们那个灯泡是厨房上面的那个灯泡吗？厨房上面的那个灯泡跟你客厅的灯泡跟你书房啊，你啊用电脑啊啊，你看书的时候啊，书房里面的灯泡是不一样的，你回去检查一下，真的不一样啊！因为书房里面的灯泡、客厅里面的灯泡没有油烟了，书房里面，特别是那个抽油烟机上面的那个抽油烟机上面的那个风扇也好，那个灯泡也好，常常要定期来清洗干净啊，所以。如果年底的时候你还没有做这个事情，你今天快快做，检查你的灯泡是不明亮啊。所以我这里写祈求主加添你灯里面的油，添油加力，以致我们能够发光，以致我们那个光是明亮的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的啊灯台。我们读一下耶稣所讲的话，马太福音。好，我们一同来读马太福音五章15-16节。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啊灯台上面，高高在上，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你晓得了，你尽量要做这个事情， 你定期要做这个事情，点亮你的灯，擦亮啊你的灯泡。好，我们来看另外一点，我们务必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去感染身边的人。为什么我写感染在前面，把五较量呢？因为呢，啊，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因啊啊一个现象，就是约翰所讲的，光就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世界的人呢，却不愿意接受光。所以我们不是用我们的言语去气急别人，你做的不对，你做的不对，你没有行好，你这样子是破坏了协会的秩序你这样子做是破坏了啊那协区的那个和谐。我们不是要挑剔别人，我们是较量他们，用我们的行为较量他们，去感染他们。我们一同来一节的经文，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如果要找的话，以弗所书第五章前面还有差不多同样意思的经文，但是这一段是比较清楚啊，那么不用解析我们都可以明白的，我们一同来读。因为这个事情呢啊，这里所谈论的这个事情呢，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的，所以我们一同来读。从前你们是暗昧的，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益的事情不要与人同情，而要责备行解释事情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都是提起来讲一下也是可耻。暗昧的事，什么是暗昧的事情呢？在背后讲人家的坏话，给人家小鞋来吃端啊。那么你的同事你不喜欢他啊，你就啊跟老板讲，给他一个小鞋给他穿，让他呢啊一天都不快乐。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所以我们首先发光以前，我们要检查一下我们灯泡是不是出了问题，我们是不是每一个行为都可以放在光中。我很奇怪，我常常都跟师父讲，我比方住那些呢桥西边的屋子，我们以前曾经住过房间呢是桥西边的房间，桥东的大概大家都不喜欢，对不对？六点钟了、啊、那个光呢就把你吵醒了。我不是懒惰啊，是讲解，我是讲什么，因为啦美国啊阳光最好最暖的时间啊，或者你不留意，不是十二点，不是十一点，十二点中午可能是两点，有时候是三点， 那个时候啊，气温是比最高的，阳光是最强的。那个呢啊，我们上班去了，特别是冬天，我喜欢呢把那个棉被把我的冬衣放在床上，让那个太阳给他消毒，
给他消毒，
不用钱买的啊，不用花钱的消毒方法。光啊，谢主主，没有上帝的光就没有公义，就没有诚实。那是朝太阳的啊，一边的上西边的房间，从下午三点一直到六点七点啊，光都充满那个房间。我们应该每一天的圣都这样子发出那个光芒来，不要躲在暗地里面呢做事情。这里很清楚，保罗很严厉，那是暧昧无意的事情，伤害的人的事情，你不要与人同伙。无论是人家叫你，人家出的坏主意叫你，或者你自己去更不好，我们都不要这样子行，连提出来都不合信徒的体统。所以保罗说这一个是可耻的事。所以今天呢啊，我们有主餐礼，也是个很好的时间，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来再次的把自己分别为圣，神要把光跟暗分出来。好，最后一点，我们希望更能够恰中现在的情况。几天前，因为我缺了一些东西，我要到一个摩去买东西，哇，一进去发现同一层楼有两个特切的摊位，本来是人家的一个店，站门很多人，我就觉得奇怪啊，那时候就是买一些应该是假的绿的东西，为什么是假的绿的东西了？就是绿的高的树啊，绿绿的一些的那些装饰品，假的，站满了人。后来师母他市场快，原来啊，那些人在检筛他们有没有啊染上了那个 Omicron 这个新的变种。哇，好多人，20-30个人。那么再往螳螂另外一边，哇，没有到那边，有那边人更多。原来那些人是打防御针，是第三针。现在是一个政府也不晓得不知所措的时间，你的老板也不知所措，比你上班好呢，还不上，还是让你在家上班呢？大家都晓得在家上班那个效率的，对我们自己好，对那个我们老板不好，因为呢，我们有时候多懒，有一些人呢，他们溜出去。花一个小时买圣诞礼物，我晓得了啊，跟人通电话啊，我就意味到他没有在家啊上班，他跑到去买礼物。 很多人现在不愿意上班，很多人现在说着有一个机构说啊，政府再发一个支票啊 ，relief check 给我们就更好了。我们要往那个不实际的事情来想，那方面来想，我们要积极的发光。啊，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经文呢、啊、就没有提到光的。啊，没有提到光，但是大家很聪明，是间接的。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节，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要用拔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你说得时不得时，用在今天早晨时我所讲到的，有黑夜也有白天。耶稣又说啊，黑夜来了人就不能够做工了，那个白天的时候就快做工了。所以我们就晓得这个得时就是白昼，就是机会来了，就是顺境。不得时就是黑暗，就是晚上，就是痛苦，就是病痛。无论是什么一个时间，我们都不被打乱的。我们在上帝面前的信心，我们在上帝面前的人生的保护，我们的宗旨都是一贯的。因为耶稣说，我所做的都是我天父所做的，他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今天我们都读到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一天神做了什么，然后耶稣来到世界，他日生做了什么。虽然我今天所讲的是新年的信息，其实也是我们一生的一个指引，我们一生都要做的，就是发光。你可以去传道发光，你可以做在你的职场上 workplace 里面发光，你可以在你的社区啊里面发光。现在我要讲一个真实的事。我们都晓得那个 Berlin Wall 应该是1960或者是1961年、建起来了，就把东德西德分隔了，一个是共产，一边是共产的，一边是自由的。在那段的日子里面，在一个城，那个城叫莱比什，中文翻译叫莱比什的一个城里面，那个城里面有一个很古老的礼拜堂，那个古老的礼拜堂叫圣尼格拉教堂，我去过了。这里面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那里面有好几位牧师，有个年轻的牧师，年轻啊，总是对前面有一些向往啊，有一些梦啊。现在这个国家被封闭了，那么对他来讲，作为一个教务人员，他要鼓励信徒不要在灰暗的日子里面灰心，不要失去方向，还要保持有希望。唯一的希望在耶稣基督里面，在神里面，在圣经里面。所以他就叫聚一些年轻人来，因为他自己也是年轻人嘛，叫聚年轻人来开
祷告会。
这个祷告会先是两三个人，后来又啊人多起来了，一个星期一次。那么过了一段日子，他们祷告会完了以后，还是觉得缺了什么？缺了什么呢？到底我们缺了什么呢？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就在因为那天他们读到了啊一段的经文，就是说我们神怜悯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在黑暗里面死荫里面的人，把他们引到平安的路上。这节经文出现在路加福音第一章，这个经文是引用以赛亚书的。他们读了以后，散会以后，觉得还欠缺什么，就在讨论这节经文。后来有一位就提出来，哎呀，不如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约定一个月内，这30天内，我们都做同一件事。我们在口袋里面放一些蜡烛，可能不是太长的，还要放在口袋里面。然后上班也好，去买菜也好，你碰到一些人，都拿起一个蜡烛。你希望我们的协会，我们的国家有希望吗？有光明吗？我们要为这个国家，我们要点亮这个国家。我现在送一支蜡烛给你，我希望你明天也是这样子做，在口袋里面放3支蜡烛啊，也送给别人，讲同样的话，我们每一天发3支啊，啊，他们3个人祷告会以后就约好了，连这个牧师也好，做这个事情，一个月内。那么接到蜡烛的人当然都觉得啊好奇，多问，有一些发问，有一些谈话的时间。谈话的时候，他们都说：“我们向教会祷告，逢礼拜一的啊，那个下午几点，我们到教会里面祷告，我们点亮蜡烛，为这个国家、为人民的平安啊，那个未来的出路来祷告。我们要点亮希望，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他们每一次。”以前呢，聚会以后就离开了，大家都离开了。现在他们离开的时候呢，就点亮了蜡烛，一直在路上走。有时候3、5个人在唱信诗，慢慢，过百的人来，过千的人来，也过了10000人来。政府呢就来看看到底他们是什么事情了 啊定住他们。但是因为他们是和平的啊，在教会里面祷告三位的时候，有些人往东边走，有些人往西边走，各自回家，没有造成任何历史的危险，老岸上面的问题，所以我们就由得他了。那么这个事情维持不够一个月，人数多起来，最多的时候是50万人。就在11月9号，他们在教会离开的时候，就拿着灯蜡烛出去。那些没上教会的人，也受了这个运动影响的人，口袋里面已经有那个蜡烛的人，都拿出来也点了。在路边走，但是那一天因为发生了一件事情，你们回去查， 都是呢那个政府部门出了一个错误啊，就是在那个压力底下说啊，好了好了，现在你们呢要往啊西斯柏林来的人或者呢东包柏林来的人，你们呢我们现在给你过关，但是呢啊你们要啊预先24个小时来申请，但是报申文的人呢不晓得怎么搞的，上帝一点只能够这样子说，他报错了，他说从今天开始可以自由的出入。哇，所以大家很开心呢，就拿出那个蜡烛本来回家，他就没回家了，就往那个围墙那个方向走了，一大堆人去了，又影响了另外一堆人去了，第三堆第四堆，哇，好多人去了。那个消息呢西报人的林的人也听到了，又拿着蜡烛从自己的家门出来走向那个围墙。很奇怪一件事情，上帝就是这样子工作，在黑暗的日子，在郁闷的日子，我们要点亮我们心中的光，是上帝先点亮我们。我们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先点亮我们生命的蜡烛，耶稣基督来让我们看见真光，也树立了一个模范，他一生就为了要把上帝的光、上帝的爱、上帝的喜乐、和平、真理发出去，以致他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下。人以为事情就完结了，只是神的大能就显明，耶稣复活，但愿耶稣的复活的力量今天再次的点燃我们的生命，那我们在2022年更有力量的为主发光。求主用着哥伦比亚金星会，用着每个未有的家庭，用着我们的在机场上，在我们所住的地区发光。只要我们愿意这样子做，奇迹就会发生了。我们先感谢你，我们愿意看到这个奇迹的发生，我们也希望我们在这个奇迹里面有份。求主用我们卑微的器皿，我们再把我们的人生献给你。求主悦纳，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阿门。
接下来我们唱歌诗歌后，有主唱你。